过我们大公书信的讲义，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我们还是原来那一份讲义，大公书信的讲义。今天我们继续看雅各书第三章。上一次我们稍微提到一点雅各书第三章，这一章的前半段，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在讲到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舌头。你还记得第一章讲什么吗？还记得雅各书第一章讲什么吗？讲到试炼，还有呢，智慧，还有呢，试探，还讲到要不要只是听到要行道，还讲到在主里面的虔诚，对吗？里面有一些话有一点像是一个总纲一样，因为接下去里面有好几个点，在后来的篇章里面都要更多的提到，像提到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怜悯贫穷人，在第二章的开头提到嘛，对不对？第二章的前面提到我们要不要用外貌看人，对吧？不要轻看穷人。后来提到怜悯，不是吗？有没有啦？我记得啊。然后我们用多一点的篇幅提到关于行道的事，就是我们不但要有信心也要行为。那上一次我们提到有许多的事情我们都应该要有真正的行为的表现，我们提到好多事，记得吗？不但信心要行为，我们的顺服也要真正的带出行动来。我们还提到什么东西要行为，我们的渴慕要有真正的行为，而不是一个渴慕的感觉而已。你有一个渴慕的感觉，然后接下去聚会就看不到你，或者是你并没有喜欢花时间祷告，那个渴慕可能是不太完全的。今天我们要讲到言语，我想我们应该熟读一点经文好吗？第三章第一节到，好长的经文要怎么读？到第六节好了。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来，我们花一点时间把它朗读出来好吗？你不需要齐声读，你自己大声一点开口读它，我们用几分钟读它。不是叫你读一遍，而是把它读熟。不要用看的，用读的。读出声音来，大声一点读。 好，读书声音比较释放一点，不是吗？哦，我们刚刚提到上一次讲到，我们的信心要有行为。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言语，言语也是一样，约翰告诉我们，我们的言语也需要有行为。他说你的爱心不要只在舌头，言语和舌头上面，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要有真正的行为哈。所以我们嘴巴讲一讲是一回事，我们真正的做出来是另外一回事。有的人他们需要该说话的时候更释放一点说话，像我刚刚要你读圣经，像聚会的时候要你唱歌。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大家一起唱歌的时候，他们好像不是那么想要开口唱，其他时候可能很多话。可是如果你该做的时候，尤其跟大家一起的时候，即使你当时的感觉不是那么想要做，你却顺服那个聚会的灵，配合这些事，我觉得那是其实是一个生命非常重要的学习。我在很年轻的时候被带领学习这样一个功课，但是我信主过了几年才第一次听见有人教导这一件事情。之前我知道要顺服神，可是我没有听过人家提到要顺服聚会的灵。后来我开始学习这些事，对我并不刚开始的时候并一点都不习惯，因为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有好好赞美的时候，我也有安静的时候。可是当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家安静的时候，正是我不太安静的下来；人家正在好好的赞美的时候，我却偏偏很想安静的时候。可是我被带领要顺服聚会的灵，所以从那时候到现在三十几年来，我一直都是这样。到后来不需要勉强，到后来随时，人家唱诗歌的时候，我不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想安静，我很少再有这种情形。就是这样，我也顺服聚会的灵，我跟你做见证，我从来没有因为这样受亏损。好像你现在应该安静，人家都在唱，你想安静你就安静。 我没有这样，我就是尽量顺服聚会的灵。那个帮助我有一个对顺服主有一个更敏锐的心，帮助我的生命更释放，而且也许这样可以这样想，帮助我成为更自由的人。因为你受过这样的约束，你而且是心甘情愿的进入这样子的约束。我的意思是别人怎么做跟着做，后来 我们自己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能够收放更自如，我想要释放的时候很自由，我想安静的时候随时可以很自由。这是一个好的学习，你应该要试试看。嗯，我们常常教导人这些事，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的带领聚会的人告诉我们要顺服聚会的灵，赞美的时候就好好赞美，人家安静的时候就好好安静，我们就听一听，我们就听从了，就一直到现在，就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可是我也知道有的人可以听许多遍，总是好像我们讲的是另外一种语言，听不懂似的，好像因为我们讲的是非常清楚的事，而且做法也很简单的事情，就人家做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可是好像不是大家都很快就学会这些事，总是觉得我现在感觉怎么样比较重要。我跟你说，有的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自己不晓得陷入自己的感觉里面，所以他们在体察到圣灵的带领上面一定会有缺失的，我很确定一定会有缺失的。因为他们常常执着于我现在感觉怎么样，所以他们常常把一个感觉就说成是神的带领，而神确实常常用我们的感觉，用我们的心思带领我们。可是像我刚刚讲的那样的人，他们没有经过那种整个身体的那种魔造那种训练，他们其实常常陷在自己的我知道讲这样会有一点太尖锐一点，可是我确实觉得是这样，会陷在自己的情欲里面，也就是陷在自己的老自己的感受里面。可是他们有的时候称那个叫做神的带领，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遇见这样的人，他们会告诉你说为什么那个时候神这样带领我，可是后来这样发展，他这样问我，连机会告诉他说之前可能不是神的带领都很难，因为他们很你很我们不是不愿意告诉他们这个，而是已经很难告诉他们这个，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感觉跟神的带领已经不太能够分辨。我再讲一遍，我神的带领一大半本来就放在我们的感觉跟我们的心思里面，可是你要让你的心思跟感觉能够更没有自己，而能够不是出于己心的，而是更能够真正的是从圣灵来的，一个非常要紧的学习就是顺服。而顺服有几个方面都是要紧的，一个是顺服神，包括顺服圣经里面的命令，比方那个时候我们被带领要常常学习，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发怨言，每一件事就觉得很满足很平安，这样这是长久的操练。当我们这样走过一些年日，有回头看就发现，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操练，我怎么样分辨我里面的感觉是出于圣灵的？因为我们一听见一件事，我们天然的感觉就立刻着急起来，害怕，就担心，就有许多这些事，我们怎么样分辨那个圣灵给我们的不安，还是我们自己的天然的惧怕？所以你一定要学习这样，所以你能够听圣灵的声音跟我们怎么样学习这个也很有关系。今天有的人他们不学那一方面的功课，却很快就被教导学习听圣灵的声音，闭上眼睛有什么意念出来，有什么感动，有什么图画，他们就说出来，这个叫预言，那个是很不准确的，里面一定有许许多多的掺杂，一定的。因为那样的人，我常常发现他们连很基本的情绪的管理有时候都没有，他们很容易陷到情绪的那些东西里面，有的时候是怒气，有的时候是嫉妒，有的时候是那种里面的不安，各种情绪里面，你一定要先从那些东西里面更多得到释放。可是我发现另外一个主教导我们顺服，好叫我们能够更容易分辨圣灵的声音，就是顺服别人。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学习就是顺服聚会的灵，顺服聚会的灵，那是一个真实的学习。我其实完全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别人都在赞美，可是我就是觉得我现在要安静。我早就明白，我三十几年前我就知道这一件事。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被教导你要顺服基督的灵，所以我们就不管那些事，就是好好的赞美神。就是在那里我们内心里面学习到的功课是没有办法传递给别人，是非常宝贵的长存的一个功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事实上我们学过这些，该说话的时候说话，可能也帮助我们比较容易学会不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学会勒住自己的舌头。就这种颠倒一方面也是对的，就是一个人学习可以不说话，可以勒住舌头，他比较容易学会该说什么话的时候说正确的话。所以这两方面很难说应该从什么开始啊，任何一方向切入都可以的，而且它可以啊彼此的互相帮助，这一方面学得好，那一方面就会更好，那一方面学得更好了，这一方面也就会更好，就是这样。在雅各书第一章末了的地方，我们刚刚提到雅各书第一章虽然它本身包含了雅各书的想要表达的一些重要的题目啊，关于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该要做什么，可是它里面也似乎也包含了一些后面它所要叙述的纲要啊，因为后面的四章里面，第二到第五章里面提到的东西有许多都在第一章都稍微提到了，像这一章讲到言语，第一章也提到，不是吗？那你不但提到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而且在第一章的二十六节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实在是虚的。很清楚的讲要勒住自己的舌头，他那里很简要的这样讲。第三章他用了十二节，用了蛮多的篇幅来讲到这个勒住自己的舌头。所以神要我们留意，那一方面神不是只看我们的言语怎么样，他要看我们实际的行为啊。可是另外有一天神不但要因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他还要因我们的言语审判我们，对不对？这是主自己，神儿子自己很清楚讲，你这里不要翻掉，如果你喜欢看，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就是所有的人都应该要留意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后半句，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后半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一起读，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从这里三十五到三十七节一起来读，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主讲得很清楚，对不对？这神的儿子自己说的，有一天我们所说的话都要句句供出来。当然如果过去你讲过不正确的话，交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神会涂抹，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可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我们都要留意的嘛，对不对？我们要留意啊，不只是我们做出来的行为，也要留意我们说出来的话，因为我们说过的话，主很清楚的讲，有一天，无论你是明里说的、暗中说的，都要在显明出来。所以在这里，雅各书给我们讲一句话，他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所以好像雅各觉得在我们身上最难完全的就是这个。雅各讲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恐怖，要叫我们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可是其实也是很有恩典的话。那也是第一提醒我们，一个人在话语上完全并不容易，对不对？对吧？所以圣经小神晓得我们并不太容易，他认为话语的完全是一个也许比较慢一点才达到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还不太完全，不要灰心，我想神会有耐心帮助我们渐渐成为完全，但是你总是要往这一方面去。可是我觉得这一句还有另外一个宝贵的意思， 让我们得到安慰，那就是如果我们担心将来的审判，那么我们要特别的留意我们的言语。我很相信一个说话更谦和的人，当审判的时候，即使他行得不太完全，很可能神也会给他加几分，放他一点水，大概。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的行为还没有做到完全，可是我们愿意说话柔和一点，不要夸大，不要尖锐，不要那么喜欢指责别人，不要一直给人碎碎念，不要批评论断，那么即使我们行为还不是很完全，很可能我们在审判的时候会受比较轻一点的审判。这是我，这不是圣经直接明确讲，可是我读这些话，我自己相信很可能是这样。所以即使这些话其实是充满了恩典的，对于一个很认真想要追求主、想要追求神的上好、想要讨神的喜欢、想要那一天可以坦然无惧、无瑕无疵的站在神面前的人而言，这些话一方面是很清楚的教导，一方面是充满了恩典的话语。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我想我们受更少的审判。这里说的，他说这里因为雅各是警戒他们，他用另外一面的话讲，他说我们不要做多人的师父，免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我想那个意思应该包括了颠倒过来，如果我们想要不受那个更高的判断，想要审判断我们的时候轻微一点，我们能够在言语上面留意，一定会有帮助，说比较柔和的话。我们出侍奉主在宜兰的时候，我们在罗东有自己的教会，后来主在宜兰给我们开一条路，以后我们在宜兰也有聚会。有一个妈妈，她原来在一个教会里面爱主许多年，后来大概因为教会的一些问题，后来她就跌倒了，跟她先生都跌倒，就离开主，离开教会。可是后来因为我们那里有聚会，她一个好朋友在台北，就刻意去那里带她去参加我们的聚会。她在来参加我们聚会的第一天，那时候我们刚去宜兰没有几个月，我们都还有年轻的时候，那他来，而且那个聚会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的聚会，是在一个另外别的教会，他们传道人要我们每一个礼拜去带领他们一个追求。他去那里，他第一天被带去的时候就遇见主，而且他还不是参加聚会遇见主，他在路上就遇见主，所以就好好的回到神的面前。他跟我们说，如果你们有一天，他第一天来聚会晚，他就告诉我，他说曹弟兄，如果有一天你们不能用这个地方，我想他是一个见识，他很安静，看起来有点好像憨憨的一个妈妈，可是显然他很有见识，他不需要多问我们，他光看就知道我们是在用另外一个教堂聚会。他说如果有一天你们没有办法用这个地方，到我家来聚会。所以后来我们果真这样，我们就去了他家聚会，一直聚会到我们离开。后来就借着在他家的聚会接续我们工作的人，就建立了宜兰锡安堂，而且另外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的教堂。这个妈妈跟我们在一起一两年以后，她因为环境的关系，虽然她很想跟我们在一起，因为环境的关系，她只好跟着孩子到了台北。他应该还是有去沟子口西安的聚会，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频繁而已。到台北没有多久，有一天我们忽然接到他先生的电话，他在半夜心脏病发作，就忽然去世了。带他回到主面前的那个妈妈跟我们讲，他说这个姊妹是他所见过言语最完全的一个姐妹。 我们跟他相处，我们也觉得是这样。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说别人的不是。他从一个以前从一个教会出来，而且在那边受过伤害，他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他一次都没有跟我们提过那些事，一次都没有。像他那个背景，我一点知道他原来的教会跟他的背景，他应该有不少东西可以讲，可他从来没有跟我们提过这些事，一次都没有。所以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神保留有一些圣徒，他们不一定做很辉煌的事工，你也不一定会在很台面上更多的认识他们，可是神仍然保留有这样的圣徒，他们在言语上相当的完全。我们有不是由我来判断他是不是完全，可是至少我们所看见是相当的完全，这是可能的。所以我们都应该效法这些事，不要觉得雅各书讲这些话，哦，这些话看起来就是标准太高，我们就把它跳过去读，不要这样。一定有路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标准太高，有可能不是我们没有能力，也有可能我们太有能力了，也许我们因为骄傲。如果我们能够像有一些圣徒一样，他们很谦和很低下，他们平常讲话就不会高傲，也不会那么批评别人，会批评别人多半是表示我们很有见地，不是吗？可能那样的人反而就会觉得在话语上完全是比较容易的事。那雅各接下去讲到关于我们言语，他用了一个非常要紧的事情来讲，就是他说你的话语要有约束。他是这样讲，他说你应该能够勒住你的舌头。我们比较晓得勒住我们身外的东西，我们骑车知道前面有红灯或者有危险，要踩刹车，要拉刹车，对不对？开车也一样，我们看见小孩子快要跑到大马路上去，会把他拉住。就连我们去遛狗也会这样，我们不会随便狗一直往前走，有时候我们会加一点拉力，使他不会随心所欲的往前走，对吧？我们蛮晓得什么叫做勒住我们身外的事情。可是雅各在这用一个骑马的人的例子来讲，我们骑马就像你现在骑车一样，你有刹车，你用脚环配头来勒住一匹马。他说我们要用同样的态度来勒住我们的舌头。你到底有没有曾经这样子的态度，就是对于你自己的言语用了勒住这样子的字眼来形容，或者说在你的学习里面包括了这样一个态度。我问的是你有没有曾经这样，其实我应该要问的更要紧的问题是，你是不是常常是这样？我们应该是常常是这样，对不对？我问你有没有曾经这样，是因为有的人可能从来没有这样，有的人连这样都没有做过，那是很糟糕的事。我想有的人确实是这样，你看过有一些人，他们一生气起来就用很难听的话骂人，特别是骂自己最亲近的人，他最应该对他们好的人，他用很难听的话骂他们，而且屡犯不改，人家怎么说都没有用，他觉得他的脾气就是这样。清楚，雅各会很清楚的告诉你，你的舌头从来不知道要勒住。而雅各讲得很严重，他说你如果任凭你的舌头，那个跟任凭狗不太一样，狗顶多跑去你不太想跑的地方，或者跑得太快你跟不上而已，他还不会跑到危险的地方去。可是你不勒住舌头，雅各说他有可能会引你走向地狱的。他说舌头也跟火一样可以点燃起来，而且是从地狱点着的，可以是这样。所以他要我们留意，如果你常常会这样说或者会这样想，就是我不能不说，你最好小心一点。 人家彼得不能不说是因为去传福音，可不是像你一样不能不说一个念别人的话或者骂别人的话或者批评别人的话。如果你常常需要跟人家说，我跟你说这件事，你不要跟别人说，最好你也要小心一点。偶尔，我刚刚讲那些话都是偶尔，我们有可能会说，并不是错误的。有一些事我们可能需要跟人家说，但是请他不要说；也有一些事我们可能可以站起来说，这件事我不能不说。可是如果你经常都这样，可能要小心一点。我们好像不太乐得住自己的舌头。一个言语很犀利、很直率，或者很容易说出一些嘲讽人的话，这样的舌头都要特别留意，要能够勒住，不要轻易的为自己辩解说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很直率。可能你也有些地方因此会使人喜欢你，可是那并不能成为这样的理由，使你常常讲一些言语太直接犀利的话。不要轻易的引用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话，说用爱心说诚实话。你只用了一半你就引用这一段的话，你只是讲所谓的诚实话，那个必定有爱心，对不对？爱应该不会常常要叫人家受伤害的。所以这些是要留意的事。你要知道，一个说话犀利伤人或者喜欢嘲讽人的人，他自己的生命一定不会很平安甜美的，一定不会的了。没有人带给别人伤害，只有自己满是高友的，没有这一回事的。我们的言语很左右我们的生命，对不对？箴言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那不只是讲到对别人，我想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一个喜欢骂人批评唠叨的人，他的生命一定不会充满爱跟甜美。还有一个人如果喜欢说夸大的话，不诚实的话，他也不容易活在很平安、平静、安稳、安息、稳固里面，一定不会的。因为你一定会有一个恐惧，怕谎话被人家拆穿，一定会的。那即使你那个不是直接的谎话，只是夸大的话，你也一定会遇见有一些情况，你并表现的不像你夸大的那个样子，而且会被人家知道，到时候你就会觉得不是那么的好像自然，你不会进入完全的安息的。这个世界，我几乎是侍奉主以后，需要服侍人多一点，跟人接触，慢慢的发现，原来这个世界还有相当多的人，他们习惯于讲不精确的话，而好像没有事一样，就是。今天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为了某一个利益，为了某一个目的，他们可以讲一个不是那么精确的话，而没有觉得那是不对的。可是这样的人，我很清楚，这样的人不会活在神真实的安息里面。我知道这个是因为好多年前我们被带领要胜过这些，我们被圣灵光照，我们为过去的一些事认罪，以后我们被带领要学习怎么样把话语讲得精确，我们也这样学习。如果一发现刚刚跟人家讲话不精确，快点去跟人家道歉啊！我刚刚说我有事不能去，其实我是不想去。我们很难说出口类似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被教导，当我们愿意这样说，通常我们只需要说一次，以后再也不要这样做了。因为去认这种罪他觉得很丢脸，你就会一定会想办法留意不再说这样的话。而我经验过那个，我晓得那个之后我们的生命可以进入怎么样的光明跟释放里面。所以我晓得一个人如果不是这样，他的生命怎么可能活在那种真正信靠神一个平静安稳里面。 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即使他自己当时觉得是这样，我想那是一个假象，迟早要显露出来的。我刚刚提到我自己，我不是说以后我就完全了，而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得胜，但是之后我们都要继续的小心啊，应该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啊，说的不对，也是应该是偶然的，不是经常发生的。还有一种话，还有一种话，对有一些人而言，他们没有觉得那个是不对的话，也许反而觉得是好事，就是喜欢说灰暗的话、自贬的话，总是往那一方面去讲话，总是提到一些好像一些负面的东西。那个不是谦卑，那一点都不是。事实上，这样的人常常会搅在自己的烂泥巴里面，一定的。所以雅各很清楚的说，舌头又像船的舵一样，会影响我们的方向，对吗？在这里雅各用了几个比喻舌头好像马的脚环配头他也不是说舌头向着，而是舌头应该像我们的驾驭马一样，有脚环配头勒住它。另外他提到舌头像火一样，而且舌头像船的舵一样，它会决定我们的方向。所以既然是这样，我们也可以很正面的思想，舌头也可以带来 美好的事，对不对？对吗？就像如果有一个方向是黑暗、尖锐、刻薄、痛苦，另外一个方向是甜美、光明、和谐，那你可以用船的舵来决定你要开往哪一个方向。雅各的意思就是这样，你也可以定义用你的舌头开往一个方向。为什么我们说舌头有约束那么要紧？因为舌头不会自动自发的就走向好的方向，不会的。我们这个世界一直是在走向败坏的，而且越来越败坏。你整个天活在世界上，它不会自动的让你都走在好的方向，不会的。所以你要刻意的晓得管理你的舌头。所以我才说，你有没有常常觉得你常常注意到你在管理你的舌头？我想我们应该每一天都想到这件事好几次，而且从来没有一天放假的才是对的。我再讲一遍，我们应该每一天都想到要勒住我们的舌头，要管理我们的舌头，要讲对的话，应该每一天都想到好几次，而且一年365天，应该每一天也都想到的。闰年的多的那一天当然也要想到，也就是没有例外的，应该每一天都想到，而且都应该想到好几次。我相信一个人只有这样才可能活在更好的圣灵的自由里面。当然如果我们殷勤的操练到后来不再是那种时刻紧张兮兮的要这样，不是的，而是会更自然的，你勒住自己的舌头变成是一个更自然的就好像一个学会了开车的人，他可以一直 keep 在那个保持在正确的路上，可他并不需要整天看着排挡有没有弄对，刹车在哪里，这个方向盘怎么样，你不需要这样，你已经很自然，几乎没有想到在开车你也会开对。我们可以这样的，我们在生命里面很多事情上都可以这样，言语上也是这样。我想这是雅各告诉我们的，为什么他是在提到我们的行为，好像在提到律法，提到一些规范，却说这些东西是带给我们自由的。可能刚开始你感受不是自由，可是你只要真的走在上面，这种它一定是带给你自由的，生命中真正的自由。所以试试看，让我们的言语点亮天堂的明灯，不要点到黑暗跟地狱里面去。留心你跟你熟悉的人怎么样讲话，因为像我们讲的这些事，通常我们跟不是跟我们最亲密的人，不是跟我们最同心的人，我们比较不会那样讲话，比较会小心一点，可是我们跟我们亲近的人，我们会不留意，可是那正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地方。你有没有常常留意对一个人、对旁边的人， 常常讲出一些让他觉得舒畅的话，让他觉得受鼓励的话，让他觉得点燃起一些信心这样子的话语。我们应该致力于这个，主耶稣自己致力于这个。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说，我们要务要尽力的竭力的使灵舍喜悦。你读过这个话吗？他说像基督一样，他说基督也是这样，就尽量的叫我们旁边的人喜悦。你有没有常常留意让你的孩子快乐？他进来你看到他，你也可以不理他，只要不要他不要吵你就好。可是你也可以抬头看看他，对他笑一笑，叫一下他的名字，说我很高兴看到你，就是这样。很多小小孩如果爸爸或者妈妈这样跟他讲话，他很高兴，尤其爸爸，男生特别应该像这样讲话。你有没有不时的跟你的孩子或者跟一个你所靠近的人，跟你的配偶说啊、你做得很好，你这样做我觉得非常好，或者说我很喜欢你，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简单的话，而且他从心里面真正的从心里面说的。如果别人不是这样跟你说话，你还是这样说话，那就更好。那是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之一，好像明光照耀一样，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你的言语如果一向是跟着别人跑的，那个你里面没有神的生命，里面有神的生命一定不是这样，因为那个是要改变你周遭的环境，改变别人的生命。所以我们能够饶恕，能够有爱，有恩慈，我们讲柔和的话，都不是做反应的。你如果做反应，你做不到这些，因为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和善，有的时候很尖锐。那你如果都是凭着反应来做这些事，你一定做不到这个。你一定要里面有另外一个源头。所以我在这一章我称它叫泉源的生活。雅各也是这样说，说提到言语，说我们好像从一个泉源可以出来甜水，也可以出来苦水，那是一个从里面出来的东西。你里面，所以你要常常留意你里面出来什么东西。主耶稣说心里所存的口里就说出来，刚刚马太福音十二章讲到，你常常留意你的里面，你说出来的话就会对，对不对？你如果看到人有很多批评论断，虽然你小心管理的言语，迟早有一天你会说出来的，在一些你觉得放心安全的场合或者情况允许，你就会说出来的。所以常常留意这一件事，看看我们是怎么样的，常常留意想要让人快乐。所以啊，看到一个人，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些不满意，你要先在心里面就去对付这个，胜过这个，不要等到他发出在言语上面。你不要只是学习说我不要说出来就好，我自己很讨厌他，可是不要说出来就好，那个学习不会完全的。你一定要从心里面就学会，就是那样的，那么讨厌的人，我也可以想办法不觉得他讨厌。那个意思不是说你赞同他做的错的事情，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放开手，不去这样论定他。只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第一我们才可能说出一些正面的话来，诚心的话，而且那个有可能改变对方。第二，如果有一天主真的要借着我们帮助对方的话，我们才会真的发出有功效的言语来，有智慧的言语来。这知道下一段，第三章的下一段，我们下一次要讲到提到的事情，就是真正的上头来的智慧应该是带着温柔的。你心里面除非存着真正温柔的心，你不会有真正上头来的智慧，这是雅各明确告诉我们的。有一个老师去做家庭访问，到了一个平常班上最调皮的孩子的家，他跟他妈妈讲话，提到孩子还在门后面偷偷的听，想不晓今天老师来家庭访问之后可能他就要挨打了。没有想到 老师并不知道他在后面偷听，老师就跟他妈妈说，你这个孩子很有领导才能。他没有跟他说他常常带头做坏事，他说他有领导才能。后来这个改变了孩子的生命，那是孩子长大以后说给人家听的，因为老师的这样一句话带给他生命完全扭转。舌头像船的舵，不是吗？这是真正的。嗯，我觉得我特别应该对弟兄们说话。虽然我们常常参加礼拜二聚会，弟兄们不够多，弟兄们特别要留意，弟兄们常常比较不晓得讲软性的话，他们常常觉得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去纠正错误似的，可是不是这样。尤其弟兄们才更应该要留意这个，因为你如果是做头的，那么你是要改变人家生命的，那圣经清楚讲我们的舌头会改变人家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个。常常对人家说你干得好，我喜欢你，你有没有发现男人比较不容易讲这个话？你怎么讲第一次啊？讲第一次有，你就会发现容易讲得多了。我不是从小会讲这种话，可是很多年前我开始学习这个，刚开始确实觉得有点拗口，可是一两次以后你就发现讲那些话蛮有回馈的。因为你说这种话你自己一定比别人快乐，一定的。男人确实比较不容易称赞人，他如果称赞妻子，好不容易他妻子做的值得他称赞，他会说你这样，你今天这样做很好，如果你能够常常这样，不要像以前那样就好。你刚刚称赞他的话全部都白费了，你知道不知道？难道你不懂这个吗？对孩子也是，看到孩子好一点就说嘿，就是要像这样，要更进步，这个都不叫鼓励，你不晓得啊？很多男人好像不懂这些事，这个不叫鼓励，这是批评论断。人家听见的只是你是在告诉他说过去做的不好，或者你就是要更加油，人家听到的只是这个而已，而没有听见他，你对他这一刻的一个肯定跟赞许。可是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因为只有这一刻才是我们生命的意义，不是吗？对自己也是一样，你自己感觉不好的时候可以用言语来决定自己生命的方向，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讲过很多次。如果还有人不知道怎么样对付情绪，这是很奇怪的事，可是也不奇怪了，我们还愿意再讲第784次没有关系。就是你讲正面的话，你说感谢赞美主，对自己笑一笑，刚开始即使有点僵硬，你还是继续这样做，慢慢就会不一样。这是圣经教导我们，不是吗？包括你觉得那环境很糟糕，你不要以为说那个意思就是说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反正先，然后再想到我儿子的情况，再想我丈夫的情况，再想我事业的情况，就说可是那个怎么办呢？啊，求主怜悯，祷告祷告。然后另外一个时候说啊，我要学习凡事谢恩。不是的，就是那件事你要学习凡事谢恩，不是学完凡事谢恩好让你有力量去为那件事祷告。我圣经没有这样说，就是那件事，就是那个你觉得很有负担祷告的那件事，在那件事上你愿不愿意说感谢赞美主。而且就在那件事上，那事还在的时候你就喜乐起来。要不然什么叫做常常喜乐？无论是环境或者你自己的问题都是一样。就在那里就喜乐起来，说感谢赞美主，对自己笑一笑。我很确定在那种时候，不像今天晚上你要裂开嘴笑，你会觉得很不自在，觉得很假，可是那一点都不是假，那个才是正确的，那是神要你做的。谁比神更真实呢？谁比神，什么比神的道更真实呢？那是神的道所说的话。所以你就说感谢赞美主。一定要学习胜过这些。我常常对年轻人说，你在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你生命当中最要紧的事之一就是学习管理你的情绪。我不知道他们多少人听进去。如果你已经不是那个年纪，你的 最要紧的工作之一仍然是这个。可是我说年轻的时候最要紧是做那个，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做比较容易一点。你比较不容易还是需要做的，因为那跟差不多所有我们继续追求我们的生活生命都有密切的关系的。就像一位神学家说得好，他说真实的信仰大部分在乎情感，这不是叫我们过度的感性，不是啊，当然你要很理智的，可是情感还是非常左右我们全生活还有我们的信仰。你看保罗跟希拉他们在腓立比的监狱被上了木狗，好像上了手铐脚镣，而且他们不是做坏事，他们是为了那里的人的救恩，他也不是在本国搞不下去所以跑到外地来求发展，不是的，保罗是很有成就的人，他放下那些到那里，然后现在遇见这些遭遇，他有很多理由抱怨，无论抱怨人抱怨神，他们没有，他跟希拉那天晚上做什么事，赞美神，他不是因为太痛苦了睡不着觉读一点书啊，他们也不是说啊这么痛苦只好赞美神，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他们那种歌唱赞美是我想是很欢乐的，他们就在那个时候他们感觉到有一个超过环境的另外一个东西在里面，雅各说那个叫泉源，主耶稣也说那个叫泉源，那是外于所有外在的环境，就在那个时候涌流上来，他们充满了喜乐。如果那天他们只是很勉强的赞美，仍然是一个得胜，可是可能不会发生后面的事，可那天那个泉源那样子的涌流出来，使他们充满了欢乐跟赞美，所以监牢的根基就震动，所有囚犯的所有囚犯的锁链就都松开了。你看他们不但自己的锁链松开，别人的锁链也松开，后来带领那些禁主信主，我想那天的囚犯里面一定也有人信主，跟主耶稣一样，主耶稣里面有甜美的泉源，所以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那个痛苦是我们很难想象的，被挂在上面又没有一个支撑的地方，等于是你钉子钉的地方继续在撕裂着，然后流血口干，所有这些痛苦从主里面所说出来的话是甜美的，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有一点恐吓他们说有一天你们就知道，他们也这样讲，所以常常留意你里面的泉源，这样子你说出来的话才是对的。箴言二十二章十一节讲得很好，箴言二十二章十一节他说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来我们读一遍，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不但提到言语提到心，对不对，这两个是相关的。我特别喜欢一个故事，我在主日讲过的故事，最后我讲这个故事，约翰卫斯理跟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两个人曾使用他们在英国带起伟大的复兴运动，影响了许多人的生命，事实上影响了整个英国，其实跟他们同工有另外一个人也有很大的影响叫 George Whitefield 乔治怀特菲。其实约翰卫斯理开始这些工作起头的灵感是来自这位弟兄，这位弟兄先开始的，他到野外去对穷人布道，后来约翰卫斯理追随他的脚踪，也是追随主的脚踪也这样做，但是似乎好像主使他们做起更大的事工，建立一个大的团体，可是其实怀特菲做了宝贵的工作，他在不但在英国，他在北美当时的这个叫新英格兰那个殖民地，那时候还没有美国的时代，他做了宝贵的工作，跟爱德华兹佩达带起美国的第一波的大奋兴，那时候还不叫美国的北美殖民地。可是他们两方面，怀特菲跟卫斯理兄弟，他们在一件事情上面意见不太一样。怀特菲是一直走在像清教徒的路线上面， 就是加尔文的路线，预定论。可是卫斯理兄弟他们是比较赞同自由意志论，他们不从神的主权开始，他们从人的悔改、人的寻求、人的得救这些开始。所以这两方面我想都有神的美意，两方面都有神所使用的人。像美国第二波大复兴的 Charles Finney， 也就是很标准的亚米念派，就是比较注意人的这一面的。那怀特北跟约翰卫斯理他们为这些争论啊，约翰卫斯理是比较强悍一点的，通常做第一代的领袖都是这样。我想强悍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就是他比较个性比较强啊，所以他们会像马丁路德一样，论起对方他的对手，可能会用比较尖锐的话来面对。所以他们两方，虽然有时候有一些沟通，可是一直都常常没有办法很同心的在这个看法上面。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怀特北，他说：“你想将来我们在天堂看得见约翰卫斯理吗？”他的意思就是说，像他传讲那个错误的道理，我们在天堂看得到他吗？怀特北说：“当然看不见。”他说：“他那么靠近耶稣，我们当然看不见他。”这种忽然被人家问，而且是支持你的人问的时候，是很好的机会跟他表明，顺便把对方再多一点批评一下，对不对？他现在这个时候讲这样的话，你可以看见这个人里面原来存的就是怎么样的心。一个人可以为一件事情不同意对方，可仍然爱对方，仍然接纳对方，而且重看对方。你能不能这样？即使你不同意他，可是你还是觉得他比你好，有没有可能这样？有可能的，有可能的。我们有时候需要为了真理表明我们不同意一些事，可是并不减损主讲这句话的效力，就是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就是像这样的学习，我们可以常常留意。所以今天我虽然讲到言语，我一直想引大家留意，那是一个全员的生活，看你里面是什么样的全员，好吗？